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像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明，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蹬着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快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经文的背景，使我们能够更能够了解这个经文所能够教导的。所以我们需要翻到以赛亚书第34章，有两节的经文可以说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看以赛亚书34章，我们第一个先来看34章的第4节。34章的第4节说到，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灭，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都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瓜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我们再跳到34章的第10节，第10节说到，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我们为什么要看以赛亚书第34章作为35章的背景的介绍？因为如果你熟悉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基本上从第一章一直到我们今天看的35章第10节这段经文，我们称为说以赛亚书里面的审判之歌，就是神对于这个世代，他所创造的世代，神感到灰心，神感到丧志，人类的堕落，国民的争打，人对于软弱的缺乏同情，缺乏爱心，人互相的残杀，人的犯罪，人的堕落，最后在34章里面讲到，神希望把这个世界怎么样，彻彻底底的毁灭。所以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思想图画再扩大一点的话，我们知道神在创世纪所谓创造了一个很有名的叫伊甸园，伊甸园说一切怎么样都好，所以神创造了伊甸园。可是34章很重要，让我们看见以赛亚借用34章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看到一个世代，一个整个伊甸园的毁灭。所以有人说34章是讲到伊甸园的毁灭，就是神对他所创造的世界，所创造这个万物，所创造的大地，所创造人类，尽情的就在这个审判中间被整个毁灭。可是我们发现以赛亚并不在毁灭中间圣经就结束了，好像神跟这个世代就开始脱离了。因为神在这个世代里面，他兴起一群人，这群人在35章里面讲到，这群人叫做赎民，就是被神所救赎的百姓。这个救赎百姓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在神的审判里面，在神的教导里面，在神对这个世代的期望里面，这群人是一群重新被神所创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重新得力。我们怎么样面对一个苦难的世代？我们怎么面对一个苦难的国家？我们怎么面对一个苦难的民族？甚至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真的像沙漠一样，我们连水都没有。 有时候我们痛苦到一个程度，我们的眼泪都没有人知道，我们心里面愁烦到个程度，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生命就从此能够结束？像以色列一样，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亚述大军围绕在他们的城门口，他们甚至亚述大军所讲那些话他们都说你们不要再讲了，听了我们都吓死了，他们都害怕，他们惧怕，他们恐惧，他们看到他们的国家可能在一夜之间从此就从地球上消失，从人类的文化里面就被消灭，所以他们就不存在这个世界里面。这就是第34章讲到神的审判，是我们看见神对这个世代的灰心，对他所创造的世界绝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很严肃的神在讲述他的旨意跟他的权柄。可是35章非常奇怪，在一个最痛苦、最无奈、最没有希望的时候，35章却成为以赛亚书在审判的结束里面最重要一个经文。因为你们知道，如果你们以赛亚书整个的结构，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到35章最后的结束，这是审判。36、37、38、39，这是历史的故事。所以你们看到，马上你们我们看到下一章就讲到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背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样的战争，人的反应是什么，这是描述一个当时的故事。从40章开始我们看到神的救恩的彰显，所以40章以后讲神的救恩，神的我们的等待，我们的归回，我们重新得力。可是在这个整个审判的最终极的时候，神却用十节的经文来讲述神对于他赎民重新得力的一个精神跟一个方法，而且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如何的重新得力，我们应该重新得力以后，我们应该继续的如何行走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经文我们分成三段我们来分享。在你的节目单里面有一份今天的讲纲，我也盼望从这个今天的讲纲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到这段经文的重要的教训。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35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觉得在你的讲纲里面你应该填下加美的意象使人重新得力，加美的意象使人能够重新得力。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力量？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会很颓丧？因为我们看不见前面有一个美丽的光景。我们进入到沙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是一个沙漠。我们进入到旷野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旷野。所以第一节、第二节，神特别要我们在信仰的生命里面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计划不是让我们经历沙漠看见沙漠，神不是让我们看见经历旷野让我们看见旷野。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怎么样欢喜，旷野不会欢喜，干旱之地不会欢喜，因为那边没有东西吃，那边没有 McDonald， 那边没有 Burger King， 那边没有 party， 那边没有 bar， 那边不会欢喜的。可是神说，我们当走进旷野的时候，当我们走进干旱之地的时候，就像这群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进入到旷野，进入到干旱之地，他们只觉得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水喝？我们为什么没有东西吃？可是摩西却知道，要透过旷野跟干旱之地，他们在生命中间，他们要遇见神，生命中间他们要重新走进一个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摩西对旷野很有信心，摩西对旷野很有力量，因为他知道神所安排的旷野，神所安排的沙漠，一定有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所以神要我们看见沙漠是一个快乐的地方，神要我们看见旷野是一个欢喜的地方。神继续在第二节讲到，他说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不但欢喜快乐，下面说乐上加乐，而且要怎么样欢呼。因为在这个属灵的经验里面，神有很重要的旨意，神要使旷野和干旱之地因为你的信仰，因为你在神面前的认知，你在神面前的认识，这个旷野要成为泥巴嫩的荣耀，就是要充满了香柏树，充满了大树，这个干旱之地要成为加密
与撒伦的华美，下面说什么？必赐给他。所以这就是信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功课，不是我们成功了，不是我们得意了，不是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彰显荣耀了。信仰是我们当我们在沙漠的时候，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遇见我们的主，我们遇见我们的神。我们在旷野沙漠里面，我们彰显到一个信心，是一个看让人羡慕的生命，是一个我们所看见的是超越这个世界，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上个礼拜我跟师母我们在 New Orleans， 我们认识了一个学校。在很久以前，当 New Orleans 是奴隶贩卖的地方，是一个最没有教育，不像 Boston， 不像美国的大城市有教育的机构。这时候天主教派了一群修女进入 New Orleans 服侍当地的人。一群修女进入 New Orleans， 他们看这些黑那个没有教育水准，不懂得知识，刚从非洲运来的奴隶。你想看，如果你是修女，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一群饥渴的人没有饭吃，你看见一群人没有办法受教育。但其中有一个修女，当她走进 New Orleans 的城市的时候，当他走进这一群女人没有人要用价钱贴在他们的身上卖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群有知识水准、有道德水准、可以替美国建设、可以改变美国生命的一群人。所以这个修女在纽奥良做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就她在纽奥良办医学院。她相信这一群黑人的女人里面，她只收女的不收男的，因为她觉得男的不好。他相信这群黑人女人里面要产生一群建设美国的人。所以今天美国回头看这个修女的意象，因为全美国所有黑人当药剂师的，你知道美国有多少药剂的学校，但全美国黑人当药剂师的四个里面就一个从这学校出来的。这是意象创造的社会，意象创造的时代，意象改变人的生命。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对我们的生命没有意象，信仰没有办法带出我们生命的意象。所以我们每一天就像一个人，每天走一天，每一天过一天，每一天走一天。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希望我们死的时候住在头等病房，因为我们一切的安排就准备我们有一天死在美国，做最好的地方，有最好的医生，让我们能够平安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失去了生命的意象。同样的，如果一个教会失去意象，这个教会没有价值存在。同样，一个人失去了意象，我们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神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重新得力？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意象，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无法重新得力。因为金钱不能够带给人的意象，知识不能够带给人的意象，我们的才智不能带人意象。意象来自哪里？意象来自我们的信仰。所以神向以色列民族挑战，当亚述大军围在你门口的时候，你生命中有意象吗？你生命中有看见吗？你生命中知道沙漠里面会有江河流出来吗？你生命中相信这个花会开吗？我们说不会，不可能开，沙漠不会。你相信沙漠会快乐吗？你相信沙漠中有赞美吗？所以神让我们看见，第一个看见我们重新得力，是要我们建立我们的意象。但是第二节有个很重要的意象在里面，他说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你知道神为什么要使用你的生命？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人就很容易，当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好处变成我们得意，我们觉得啊，欧牧师真好啊，欧谦逊真能干。其实我觉得神在这个世代里面所要建立他的赎民的意象是什么？要透过你的生命，他们看见，哇，信耶稣真好，信耶稣真好，因为他认识你，因为他接受到你，你的小孩、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周遭的人就说， 哇，我真羡慕一个信耶稣的人是那么的不一样，就像我去那个学校知道那个修女的故事一样，我说哇，信耶稣真好。神要呼召你，神要使用你，但是神的目的是神要透过你让人看见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宰，他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赐给你力量，他赐给你机会，他赐给你能力，去彰显一个创造天地主宰的荣耀。所以第一段经文我们看见神在呼召我们，神在改变我们，神在让我们的心智被改变，让我们虽然我们是贫穷，虽然我们无有，虽然我们没有力量，虽然我们有时候活在无奈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像沙漠像旷野一样，可是我们有个意向，我们有个希望，我们有个盼望，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神的荣美，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神的荣耀。我们看第二段，到底这个重新得力如何能够被活出来。第三节到第七节，在你的空格里面，我希望你能够填一下上帝的大能使人重新得力。上帝的大能使人重新得力。我们看以赛亚怎么样继续的能够讲述这个意象。第三节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第四节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如果你仔细看第三节跟第四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神清楚地讲到，神是有大能，神是有能力，可是神邀请你与他一起同工。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里面，神把一个托付给你，神什么托付给你，就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有两个解释，第一个，神问你说你的手软弱吗？神问你说你的脚软弱吗？但是神知道你的手没有废掉，你的脚没有瘸。很多时候你的手没有力量是因为你没有怎么样，你电脑打太多了，你的 game 玩的太多了，你没有好好的运动。有时候你的脚没有力量，并不是因为神赐你一个没有力量的脚，是一个鸡爪就在你的脚下面。神赐你的脚丰富，有神的恩典在你的脚里面，是因为你怎么样，你坐办公室坐太久了，你没有好好的怎么样运动。所以第一个解释讲到，有些事情是你跟我的责任，神的创造一切都已经美好了，可是我们对我们能够执行的我们应尽的本分跟义务，神要求你 You have to take care yourself well， 就是你要锻炼，你要训练你自己，你知道你自己的什么地方今天有缺点，你需要改进。你不是不知道，你不是没有能力，你不是买不起运动器材，你今天下午不是不能够散步运动来改变你自己的生命。神说我希望你能够使你软弱的手怎么样坚壮，使无力的膝怎么样稳固。另外一点神想说，他说你们要死。神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向是因为为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我们从第一段讲到神对我们生命中希望我们有一个 picture， 有个意向能够改变我们未来的生命，但是神在这个第三节这边第三节讲到说，你是不是对于今天这个世代一些手软弱的人，一个膝无力的人，你有负担？你是不是对这个软弱的人，在你生命中需要帮助的人，你有一个负担？你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不是使用你让你自己的骄傲更骄傲，让你的虚空，让你虚荣更虚荣，是神要使用我们， 使在这个世代里面一些软弱的人他们得到刚强，他们得到照顾，他们得到帮助。就像一个做妻子的，我常说一个做妻子最重要一个角色是什么，神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为什么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呢？因为神在创造妻子的时候是先生的什么，是先生的帮手，不是派你来天天骂骂骂骂骂骂他就好了。同样的，他要先生怎么样，你要爱你的妻子，要为妻子怎么样，要为妻子能够牺牲，你要保护惠护他，因为他是你骨中的骨，什么样，他你肉中的肉，做他的软弱就是你的软弱，他无力的时候就是无力，你要帮助他，你要体恤他，你要给他力量。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我们要经历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自己的责任里面，我们尽上我们该尽的责任。那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要与人分享我们的坚强，我们要我们分享神对我们的祝福。当你多一点的时候，去到餐厅的时候，小费就怎么样，多给一点。我看很多基督徒对于家里面做事的人小气，对于家里面工作的人小气，对于什么事情斤斤计较，我们的生命都被在这个里面被怎么样，被腐化了。我们觉得好像占到了便宜，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聪明，可是神常讲一句话，你的生命里面是使周围需要的人他们得到帮助，得到祝福，他们得到建造吗？下面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功课，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手需要坚壮，我们的膝需要稳固，下面第四节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神说你们必须要刚强。在刚强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神的教导，就是在后面说，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为什么我们会惧怕？因为神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我们有敌人。以赛亚说从来不遮盖说我们生命中没有敌人，因为在以赛亚的生命里面是很多敌人。亚述人毫无疑问是要毁灭犹太人，要毁灭这个国家，要毁灭这个民族，巴不得这整个民族成为他们国家的奴隶，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同样我们面临到一个危险，你知道多少时候因为我们有敌人，敌人都已经死掉了，敌人都已经不见了，敌人已经远离你而去了，可我们心中那种痛苦，我们心中那种憎恨，我们心中那种被欺负被压制的心情还存在。你心中有这个痛苦跟 bitter 吗？你心中有这种报复的心理活在你里面吗？你心中有一些特别的表现要证明说我比你能干吗？所以圣经上讲说，报复跟报仇是神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要刚强壮胆，可是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 bitter 或报复的心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证明我们有多能干，证明我们多努力，证明我们有多好。很多人在生命中间，即使他们拿到了学位，他们工作成功，他们心里面那种仇恨，他们心里面那种愤怒，他们心里面那种不满，他们心里面那种怨恨仍然存在他们心里面，还是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这种人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无法重新得力，因为太多的垃圾在我们的心里面，太多的 junk 在我们里面，就像你家里面的 garage 一样，塞了太多的 junk，车子停不停得进去，就停不进去了，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很多人为什么家里面车子停不进去呢？到底是一种祝福还是一种咒诅呢？到底是 garage 里面放的东西比车子贵呢，还是比车子便宜？那我们的心就像 garage 一样，我们是不是让神能够进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从神里面能够重新的我们能够得力？是因为怎么样？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清新，所以才有第五节第六节，那时神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需要，在那个时候产生效果里面，神产生了四个最重要的神迹。第一个是什么呀？瞎子看见，聋子听见， 瘸子型跳跃，哑巴唱歌。这是神做的，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你跟我能够成就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迹奇事会出现？会有神迹奇事出现。神迹说什么？那时，若按照以赛亚的想法，以赛亚从来没有看这个世界同时发生，因为这四个事情同时发生，一直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神在彰显这个事情的成就。所以神没有让这事发生，但神说那时，在神的时间里面，神迹奇事会随着你生命中的改变就会发生出来，就会发生出来，就会改变人的生命，就发现哇 That's God， 但是神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神就做事。所以以赛用四个神迹带出四个自然的改变，下面马上经文里面就有四个自然的改变：旷野有水，沙漠有河，海市存楼变成石迹，变成水池，干渴之地变成泉源，野狗躺卧之地有青草芦苇。四个自然的改变。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家没有快乐？不是你的房子大小的问题，是因为生命没有被改变。为什么你的生命很多痛苦？不是外在的痛苦，是里面的痛苦。问题不在外面，问题在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深深存在我们的心中的问题。当你愿意改变，神的时间到了，神的作为，整个沙漠，整个世界就因此被改变。34章，整个神的毁灭就从此不存在。34章，整个神的对于世代的破坏，人类的堕落，重新的开始产生有新的生命。所以神的大能是使我们重新得力，可神的大能有一个最重要的应许，说神的大能是基于我们自己在生命中间，我们有没有这个呼声，我们愿不愿意跟神说，神啊，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 I'm here。 你愿意跪在身边跟神祷告说，主啊， I'm here， Take my life， 用我去彰显你的荣耀，用我来改变我周遭的世界，用我来改变我的孩子，改变我的先生，改变我的太太，改变我的母亲，主啊，使用我。而且我愿意在你的生命里面，我走出那信心的一步，我跳跃出，我知道我的手不够强健，我就训练我的手，我知道我的脚不够强健，我就走路。主，我愿意面对我的问题。这个时候整个世界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见从第3节到第7节，我们看见实际上以赛亚给我们一个 manual， 让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里面我们重新得力，我们改变我们自己。而且神的盼望是不是改变欧谦逊，神的改变不是改变你，因为神知道如果你被改变了，你被神的爱所充满，你被神的盼望所充满，你被神的朝气所充满，你被神的赞美所充满，你的家就改变，你的家改变的话，你的亲戚就改变了，你的亲戚改变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外面的问题，会出在你的内心的深处，是不是有这个饥渴跟主说，主 I'm here， use me， I'm here， change me， I'm here， 重新的塑造我，重新的创造我，重新的使用我。最后我们看以赛亚怎么结束这一段的经文。在你最后空格里面，以赛亚书8到10节，上帝继续的用以赛亚向这个世代说话。神继续说，你生命的方向是什么？你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空格里面，我希望你能够填下上帝的道路使人重新得力，上帝的道路使人重新得力。神问你一个问题， Where you are， 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在哪里？因为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得非常清楚，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什么？圣路。所以在以赛亚的生命中间，以赛亚知道有一条路称为什么？ 称为圣路。所以如果有一条路称为圣路，一定有一条路称为什么？不圣的路。如果有一条路是对的路，一定有一条路是不对的路。所以在神的世界里面，神说你跟我的生命是不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那你说欧牧师，这道路要去哪里？所以你读这段经文就知道，是有一条道路通往神的家乡，通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回到哪里去。我们的人生就在这个道路上面飞快的行走，在高速行走一样，我们很快就会翻到我们生命中，如果说生命是本书的话，我现在已经翻到快到最后一个 chapter 了。这书翻得非常快，路走得非常快，可是我们常问一个问题，到底我在哪里？如果今天你开一个车子在101上面开的话，你拼命往前开，速度越来越快，55迈、65迈、75迈、85迈，你是不是要问一下那个 driver， 欧牧师你要开到哪里去啊？有没有可能的 driver 告诉你说 I don't know， 我只知道要开得怎么样比人家开得快，我只知道在高速上越快我的车子越好，我越有威风，可是我不知道开到哪里去。所以在以赛亚最后讲说，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力量，因为我们生命失去了我们生命今天应走的方向，我们看不见我们在一条路上，我们常常在路上停下来，我们留恋路旁的花朵，我们留恋我们的成就，我们拥抱这个路上，可是神说没有，你没有停的时间，你继续飞快的行走。欧牧师不应该留恋当年满头秀发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已经什么？已经过了。欧牧师不应该在羡慕当时我能够上山下海走路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已经过了。但是欧牧师应该知道，到底我的生命要去哪里？到底我要去到哪里？到底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所以神在这边解释，他说那里必有一条大路称为圣路，下面说污秽的人不得经过。但是圣经上说世人怎么样，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什么？神的荣耀。可是神却说这条路没有污秽的人，难道这条路都是洁净的人吗？如果你问说如果这条路是洁净的人，我就知道欧牧师可能不在这个路上，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可是圣经非常清楚让我们说，并不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就简简他说必专为赎民行走。什么是赎民的人？就是神重视你的生命，重视到一个程度，神用他自己买赎你的生命，神为他愿意用以他自己的儿子为你担当你的罪、你的软弱跟你的痛苦跟你的困难。所以你在神的眼里面，神不是用一只羊、一只牛、一只驴、一只驹把它杀死，你的罪就得赦免。神用他自己的血买你的生命，神为了你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有一条路是给赎民做的，就是这些人认识到你跟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所买赎的，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住在外面的更大，住在外面的是暂时的，住在我们里面的是永恒的。里面的喜乐比外面所看见的喜乐更喜乐、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所以神说赎民能够走在这个奔向永恒的路上，所以奔向在永恒路上，神说我们就可以行走在这路上，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所以神知道 We are not perfect， 很可能走在路上的是笨呆呆的，是笨笨的，搞不清楚的，可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即使我们笨了一点，我们错了一点，我们有时候多走了一点，可我们仍然走在这条神所定义的道路上面。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就说非常清楚，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与生命。我们重新得力不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重生的是我们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行在神所要我们行走的路上，我们就重新得力，我们就有力量，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将来所去的方向，我们不会太暂恋我们的钱财，我们不会再暂恋我们生命所拥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拥有的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我们可以勇敢的，没有畏惧的，没有恐惧的，我们即使愚笨，我们即使笨，我们即使什么样，但是我们也不致在神的路上不致迷失。可是下面说到，不但我们不致迷失，我们也不致遭害，我们也不致遭害，我们继续看见有俗民在那里行走。所以神不但是负面的告诉我们，我们愚昧，我们仍然可以行走。神不但负面的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路上没有狮子，没有猛兽来害我们。我们可以勇敢的靠着神的恩典继续走生命的道路。可是神在这个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三十五章最后一段经文，是神真正呼召以赛亚或呼召神的选民一个最重要的旨意。神对你唱歌，神对你讲话，神对你生命的盼望是耶和华的俗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怎么样逃避。神有什么盼望？神的盼望是你的生命里面应该因为有信仰的关系，你越活越喜乐，越活越有盼望，越活越有朝气，越活越能够享受每一天神给的祝福跟神给的生命。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子。我上个礼拜我在 New Orleans， 我看到两个人在街头上，其中有一个人在街头上，他是拿一个喇叭，一个大喇叭，旁边一本圣经，他在街上干嘛？讲道，哇，大声，哇，世界末日来了，你们赶快信主，不信主就到地狱去。他街上大声的吼，大声的讲，最后他讲不下，就被椅子坐下去，还是骂，还是骂。他前面有一顶帽子，就是如果你觉得他讲道讲得很好，你就投一块钱在里面。我问弟兄姐妹，那帽子里面有没有钱？没有钱。可是另外一个 block 有个基督徒，那基督徒站在那个街头，他手上拿个麦克风，他吹一条歌叫做 Amazing Grace， 他吹完也就唱，他唱的也不是太好，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他在街头这样唱，他在唱的时候他充满了快乐，他充满了喜乐，他高举双手赞美神。他的前面也有一顶帽子，你说那个帽子里面有没有钱？那帽子里面很多钱。我不是两个都在传福音，你知道，我相信那个讲道的人可能更有神学的训练，很可能是教会的牧师，可是那个唱歌的人我非常欣赏。我站在他旁边，我看他的手这样高举的时候，他两眼望天的时候，我羡慕这个生命，我羡慕这个生命。我们长期在教会里面，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被基督教的文化或基督教的教条训练成一个我们不会唱歌的人，还是因为我们因为信神，我们生命活得更光彩，更有意义，更快乐，我们能够快乐的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的一个人？你快乐吗？你被神释放吗？你经历神的大能，你看见的是沙漠还是沙漠中的歌声？你经历旷野，你看得见是旷野，一个 无水之地，没有食物的地方，你还在旷野里面，你遇见神，你经历神的大能。我很喜欢今天的一条诗歌，这条诗歌叫做住在你里面。 诗歌说得非常清楚，诗歌说住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诗歌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诗歌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诗歌最后说到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神呼召你像他的儿女一样，在这个世代能够展翅上腾。可是你跟我的生命，我们也遇到了干旱无水之地，我们也遇到了在旷野里面无人之处，我们寻求神，神呼召你，神要改变，神要让你重新得力，让你在他的里面如鹰展翅上腾。我们一起就坐在我们的位置上面，我们轻轻地来用我们的心灵，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住在你里面。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在干旱无水之地，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狮子与他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
再来一遍，在干旱无水之地，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狮子与他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们一起低头，
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为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感恩。你的话语总是那么的有力量，让讲的人，让听的人同得造就。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次的承认，我们像一个沙漠地一样，我们像一个旷野地一样，我们甚至常常失去了我们生命的方向。主，求你这个时候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一无力的双手能够举起来，让我们无力的双腿能够继续奔跑一个你所带领我们奔跑的道路。主，让我们能够超越我们所看得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你的安排跟你救赎的计划 是胜过这个时代，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启发我们，使我们能够快乐的能够奔走我们生命的道路。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我们，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同走生命的道路。我们谢谢主，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